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信息是末后时代的，面对末后的时代。最近这段日子啊，我相信大家，最近这段日子，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切身的经历到这个时代。是一个令人非常沮丧灰心的时代，那也是一个让神非常伤心的时代。刚才方平姊妹在领诗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一点，我们看到天灾人祸不断，其强度其激烈的程度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而且是普世性的，触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就是我们向来引以为傲的号称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失望，让我们感到忧心忡忡。最可怕的是国与国之间、种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被破坏掉了。整个人类的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道德越来越沦丧，这人性越来越败坏。自从席卷世界的大瘟疫发生以来啊，我知道弟兄姊妹们一直都在祈求神让这瘟疫能够快快的过去，我们一直也都在为在瘟疫中饱受煎熬的众民祷告，巴不得人们能够在天灾面前心存敬畏，回转向神认罪悔改，这样慈爱的神必定会施行怜悯，收回他的怒气，不再降灾于这地。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这场遍及全国至今也没有平息的大骚乱，我们看到人类之邪恶发泄到了极致，就像当年毁灭人类的大洪水之前，就如索多玛和俄摩拉城被毁灭之前神所说的，人类的罪恶甚大，终日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地上满了强暴。今天是不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弟兄姊妹，我可以坦白地跟大家讲，这些日子我在祷告中啊，没少恳求神的怜悯和宽容，恳求神的饶恕与施恩。但又有多少时候，每当我在媒体上看到那些无法无天，那些暴徒，那些烧杀抢掠、穷凶极恶的场面的时候，我心里就巴不得神马上就降灾给他们，啊！真是，我那个时候心情就是求神降灾，就干脆就除灭他们，哪怕就是连我一块儿除掉，我也乐意，因为人实在是该死当灭的。但往往在这个时候啊，主耶稣当年责备门徒的话立刻就在我里边响起，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于是我就在神面前俯伏认罪，说主啊，是的，我心里的恶呀，和别人相比没有什么两样。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去读经，去比照主耶稣在离世之前对门徒所讲的关于他再来之前的那些兆头，你就会清楚地看见，如今就是主耶稣降临之前的那个末后的时代了。这不是危言耸听。无可否认，我们基督徒都在祈求，全世界的人都在盼望这场大瘟疫快快地过去，人们好恢复正常的生活啊！但是大家呢，也一定都看到不少的专家专文也都预测说，恐怕这瘟疫过不去了，恐怕会成为常态，恐怕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的生活了。退一步讲，就算这场瘟疫过去了，其他的天灾人祸，如蝗灾、水灾、地震、饥荒和战争等等，也会接踵而来。事实上，许多灾祸现在正在发生着。弟兄姊妹，身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当如何来面对呢？我们怎样才能够在这样 活在这样一个令人失望的环境中而不至于感到绝望呢？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到十八节。这里说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为我伸冤。这个官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为这个寡妇来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常来缠磨我。主就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弟兄姊妹，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目的是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在主耶稣基督啊，在讲这个比喻之前呢，事实上是有一个背景的，记载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前面。当时呢，法利赛人呢就来问耶稣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那么主耶稣呢，为了回答他这个问题，就带出了这个比喻。换句话说，神的国来要来，跟这个比喻呢是很有重要、很重要的关系的。耶稣首先是回答说，神的国并不是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到的，是吧？人不能够说在这里或者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意思就是说呀，弥赛亚已经来了，弥赛亚要舍命，要复活升天，然后呢，透过圣灵在人的心中掌权，并且要透过教会在地上不断的扩展神的国度。同时呢，主耶稣也肯定的说，神的国一定会来到，当人子降临的那个日子，神的国度就要实现。但是那个日子就好像闪电，从天的这一边一闪，只照到天的那一边。那意思就是说，神的国来的时候就像闪电，闪电你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闪电，而且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日子会突然来到，速度就像闪电一样的快，就在人们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就突然来了。弟兄姊妹，从主耶稣的回答里，我们看到神的国只有一个，但是却有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神的国呢要想显明在人的心里，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教会要被建立，神在人的心里边掌权。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基督要再来，神的国要具体的实现。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啊，就是等候耶稣降临的时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比喻，就是形容今天这个时代啊，只要主耶稣一天不来，我们在地上就看见主在这个比喻中所说的那些现象。越是到主接近主再来的日子，那些现象呢就会越来越明显。那么这些现象都是什么呢？让我们仔细来查考今天这个比喻。在十八章二节里边，这里说某城里有一个官。弟兄姊妹，官代表什么？官就是代表世上地上的权柄，官就是地上的政府，官就是地上的国。地上的国有三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不惧怕神，第二个就是不尊重世人，第三个就是在第六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听见这不义的官，意思就是说这个政府是不公正的，是没有公义的。弟兄姊妹，一提到不公义的政府啊，我们往往就会想到北韩，想到中东或者是非洲那些集权或者是腐败的政府，好像跟美国扯不上关系似的。但是你现在看看美国怎么样，恐怕这三种现象在美国都有。纵使美国过去是以基督精神立国的国家，公义和公平曾经是美国立国的根基，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了。美国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公正，越来越不合神的心意了。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事实。 最近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的保护这 LGBT， 就是保护同性恋、双性恋或者是跨性别人士不受到就业歧视的这个裁决，你觉得公平公义吗？这一个裁决使得雇主是吧，这个解雇同性恋或者是变性人，这个呢是成为非法，这也就意味着基督教组织或者是企事业要被强迫雇佣那些不认同圣经信仰的人，这样我们的权利就会被剥夺，就被践踏。那么实际上呢，这种违反神的律法法律啊，那么可以说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这种的不公义的事情啊，早在多年以前就屡屡的发生过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在大约是在几年前，美国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快餐连锁店呢，名字叫 Chick-fil-A 啊，这个连锁店呢是一个美国南浸会的基督徒所经营的一个企业。 Chick-fil-A 的总裁呀，有一次是在媒体的面前就传统的婚姻表明态度，说他说我们公司啊是遵照圣经真理而行的一家公司，我们坚持传统的婚姻，只有一男一女才可以结为夫妇。弟兄姊妹，这样说不是天经地义吗？可是你知道吗，就这样一句话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三大邪恶势力的空前的攻击。这三大邪恶势力啊，就是同性恋的联盟、这变性恋的这个团体和双性恋的这个阵营，他们联合起来利用左派的媒体约定时间来杯葛这家连锁店。所以到了那天的时候啊，美国各地许多家的 Chick-fil-A 就被这些人包围，他们用油漆在餐馆墙壁上涂鸦，他们恶毒咒骂店里的员工们，还有许多人男跟男女跟女故意在餐馆的门口和他们的 parking lot 做出那些亲热的下流的和恶心的动作。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一幕幕，你心里作何感想？你会不会感到不可思议？你会不会感到岂有此理？你会不会感到怒不可遏？本来我们害怕没有公义会得罪上帝，但现在我们却害怕是吧，因为坚持真理而得罪撒旦。事实上有许多地方的官员面对这样的邪恶，他们都做了不义的官，他们不但不制止邪恶，反倒支持作恶的人。时至今日，我们看 LGBT 更是狂妄至极，无法无天。六月份，也就是这个月份，被他们定为全球同性恋的骄傲日、骄傲月。我们看到有很多国家的男女政要都是同性恋者，甚至西方有些教会的主教、牧师都是同性恋。美国德州这有一家很大的教会，它的教堂叫希望大教堂，是世界上最大的同性恋教堂。你知道吗？在3500至4000的信徒中间，竟然有90%的人是同性恋或者是变性恋、双性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这就是当今的美国。难怪这个 Billy Graham 葛培里的太太 Ruth， 她生前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她说如果上帝不惩罚美国的话，他将不得不向索多玛和俄摩拉道歉。弟兄姊妹，你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他这句话所传递的意思就是说，比起索多玛和俄摩拉，美国当今所犯的罪是有过之无不及。如果索多玛和俄摩拉都受到惩罚的话，那么美国再不回头、再不悔改，肯定会受到神的审判。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Billy Graham 他的儿子葛福林牧师是吧 Franklin Graham， 那么他面对今天大法官们的这个裁决，他坚定地站出来宣告说，他说有一天 我们都要站在公义的审判官上帝面前，他的审判才是真实的，是终极的审判。他的律法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我们为这个格牧师感谢主。第二点，让我们来看这个时代是一个不敬畏神的时代，美国就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圣经有句话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如果不敬畏神是什么呢？不敬畏神是不是就是智慧的末端呢？智慧的末端好歹还有些智慧，但不敬畏神的话就等于什么？就等于是跨入地狱的门槛。这就是美国现今在所走的方向。美国各级政府的许多官员呢，现在心是越来越刚硬，越来越远离神。我们以这个奥巴马时代的一件事情为例，有一年美国肯塔基州啊，他们州政府做了一个决议，允许该州的公立学校在校园里边张贴摩西的十诫，认为呢，这对于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有好处，也体现了美国的传统的价值观。当时有许多的教会啊，也都认为这是一件美事。可是没过多久，这个裁决竟然被美国最高法院给否决掉。你知道否决的原因是什么吗？听起来你会感到非常的荒唐可笑。他们的理由是，如果在教室墙壁上张贴了十诫，学生们就一定会去看，看了之后呢，他们的行为一定会得到改变。这样不就是运用宗教的力量来改变人的行为吗？不就是宗教干预了教育吗？那么这样就是违反宪法。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我们大家都知道十诫在说些什么。十诫是在教导我们的孩子们吸毒吗？十诫是主张我们搞同性恋吗？十诫是鼓励人们去堕胎吗？如果说学生的行为受到十诫的影响而改变，那岂不是要使他们敬畏上帝，过圣洁的生活，叫他们在外奉公守法，在家里好好的孝敬父母吗？难道这一切都是违反宪法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美国之所以走下坡，就是因为他越来越不敬畏神，其表现就是把神的话当成耳边风，不把神的律法放在眼里。很显然，现今的许多美国人已经不信圣经，更不读圣经，他们怎么可能敬畏神呢？但不敬畏神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马拉基书啊，就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最后一段话，是吧？那里边就是一个答案。神的心意是叫他的儿女转向父亲，但是如果不回转的话，他就要来咒诅这地。那么不止如此了，这个时代也是一个不尊重人的时代。熟悉摩西十诫的人都知道，十诫分成两部分，上半段呢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下半段讲的是人跟人的关系。事实上，神要透过十诫来教导人，必须要懂得人懂得尊重人。人要尊重人的话呀，就必须要尊重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四样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来陷害人。弟兄姊妹，现在就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首先，那么神让我们看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不可杀人。杀人就是对人生命的不尊重。这种的不尊重如今在美国已经到了极点。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枪杀，就是 shooting， 是不是？在校园里面有枪杀，在电影院里面有枪杀，在公司里面有枪杀，在酒吧里面有枪杀，到处都是枪杀。这已经不是对别人生命的不尊重的问题了，而且是剥夺了别人的这个生存权。我们大家最近都看到烧遍全国的所谓的黑人命贵 BLM 这个运动。不错，黑人的命也是命， 但是其他种族的人的命同样也是命。我们在强调自己生命的宝贵的时候，是否也要看重其他人的生命呢？我们在媒体上看到，如果有人你到 BLM 那个集会现场上，你喊上一句，你说 All lives matter， 就会被他们揍个半死。这样的人会在乎其他人的生命吗？我们看到那个 George Floyd， 他死后背脊哀荣，他的葬礼形同国葬，是吧？并且呢，他被美化成美国的英雄。但是我们看那些为了制止暴力，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而牺牲的那些警察呢？警察的命就不是命了吗？他们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了呢？弟兄姊妹，创世纪九章六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要被人所流。重点是在下半句，说因为神造人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不尊重人的时候，就情同不尊重神的形象。你不要觉得你不尊重父母，尊重别人，那仅仅是不尊重父母，不尊重人而已。不，在神的眼中，你不尊重父母，不尊重别人，就等于不尊重神的形象。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第二点就是奸淫，奸淫就是人对贞操的不尊重。弟兄姊妹，记得有一次在美国婚姻状态有一个关于婚姻状态的一个问卷调查，有一个题目是这样问的，说在你的婚姻里面，配偶是你唯一的性伴侣，请你回答是或者是否。弟兄姊妹，你猜这个比例是多少？说出来你可能都不相信。当时回答是的男人不超过还不到20%。换句话说，有超过80%的男人有婚外情。美国人的性生活上的混乱呢，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一塌糊涂的地步，可以说是非常的淫乱，淫乱到一个地步是男跟男，女跟女，男男女女，不男不女。这些现象在美国已经是见怪不怪了，是不是这个样子？第三点，不可偷盗。偷盗是对人的所有权的不尊重，而美国今天偷盗的行为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有许多短视频我们 看到反映出来的场面呢，真是把我们看的是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呀，心里吃惊说怎么会是这样。许多偷盗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事实上就是公开的抢劫。在大骚乱当中，我们看到那些暴民公开洗劫商场，烧毁汽车、房屋和教堂，而警察竟然不敢或者不能上前去执法。对人财产所有权的不尊重啊，你还能够想象得出比这更坏、比这更糟糕的情况吗？这就是今天美国的光景啊。第四点，不可做假见证，因为做假见证就是对人名誉的不尊重。弟兄姊妹，当今的美国已经变得对人的名誉极端的不尊重。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但是美国也是一个滥用言论自由的国家。现在媒体上，包括 CNN 这样的新闻媒体上，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有关美国的政要名人的所谓的八卦新闻。他们可以随意爆料抹黑别人，可以随意地谩骂他们的总统或者是他们不喜欢的人。在最近的大骚乱当中，他们连历史上那些开国元勋、德高望重的 George Washington、 Jefferson 还有这个 Robert Lee 李将军，他们都不放过，把他们雕像拉倒践踏。你看这个时代对人的不尊重已经到了何等的地步。 所以弟兄姊妹，上述这些正是今天美国的问题，也是这个世代的问题。那么到底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呢？我们该怎样来对这样一个不敬虔、不公义的时代呢？来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呢？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边来找答案。在十八章三节这里说到，那城里有个寡妇，弟兄姊妹，因为这城里有这么一个寡妇，她的 case 才有了一个翻转，她的冤屈才最后得到了伸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一样，面对着一个不义的官，或者说没有公义的政府，置身于一个不敬虔、不尊重人的时代，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难道我们就任由这个时代这样堕落败坏下去吗？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呢？神要我们像那样那个寡妇一样，常常请求伸冤。这个时代啊，需要有像这寡妇一样的基督徒起来祈求祷告，这样真理才可以被维护，邪恶的势力才不能够一手遮天。面对今天的时代啊，首先我们需要有这个寡妇的心。什么叫做寡妇的心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寡妇的时候啊，常常是指那些一无所有、无孤苦无靠的人。寡妇的心呢，意思就是我别无依靠，上帝是我唯一的依靠和指望，因为耶和华是寡妇的伸冤者。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对美国如此黑暗的光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寡妇的心，就是全心的依靠神的心。神要在教会里边看到这样的心，但是遗憾的是，今日的教会缺少的就是这样的心。弟兄姊妹，今天神要救美国，神要救加州，但是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同，我们必须要让神在我们身上看到这个寡妇的心。神先要做一件事情，让我们超越这个恶劣的环境，让我们脱离对政府、对某个政党的依靠，让我们全心来依靠这位神。那么第二点，我们不只要有寡妇的心，我们还要常常来到主面前昼夜的呼求。这段经文的3到7节这里说，这城里有个寡妇，常常到他那里，也就是说他不止一次的到他那里，他不是偶尔的到他那里，而是经常的到他那里，纵使他经常的碰壁，经常的被拒绝，他还是去求。最后呢，那个官经不起他的缠磨，就决定说，我要给他伸冤，免得他来烦我。主耶稣在这里对我们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意思就是说，你听着不义之官说的什么话，你看他这副嘴脸。主耶稣是这个意思。许多弟兄姊妹在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常常不懂，说主耶稣说这番话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难道他的意思说你们也要来烦我，因为我也很怕烦，是吧？你们越来烦我，你们最后就会得到你们所求的，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我们千万不要误解神的意思。主耶稣这个比喻啊，是一个对比的说法，他的目的是要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听听看，这个不义的官，纵使他是如此的不义，如此的不敬畏神，尚且还为那个寡妇来伸冤，更何况你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岂不更愿意听你们的祷告和祈求来为你们伸冤吗？这是主的这个意思。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昼夜呼求他。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不到神的面前，而是我们没有常到神的面前；不是我们没有祷告，而是我们没有恳切的祷告；不是我们没有呼求，而是我们没有昼夜的呼求。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我们的神一定会替我们伸冤。第三点，面对这个时代，我们还要必须不断的伸冤。在这段经文里边呢，5节说，我就给他们伸冤吧， 第七节说，岂不终究为他们伸冤吗？第八节说，要快快的给他伸冤。这里反复出现的字就是伸冤，伸冤，伸冤。神要他的选民要不断的伸冤，神要不断的为我们伸冤。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伸冤？伸冤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伸冤并不仅仅是说诉说我们的冤屈，更不是为了报复。伸冤是为了神的心意而伸冤。我们要伸张上帝的公义，我们要宣告圣经的真理。记得过去我们教会不少弟兄姊妹曾经签名反对过把同性恋列入加州公立学校课程的这个 SB 48这个法案，大家还记得吧？因为这等于把扭曲了的同性恋教育强加在我们孩子的头上啊，那么危及到我们儿女身心的健康成长，这样的法案绝对不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反对他们，也是为就是为了我们下一代来伸冤。我们反对堕胎是因为堕胎就是不尊重人的生命，我们这样做是为了那些无辜的婴儿们伸冤。弟兄姊妹，今年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年，这也是我们伸张上帝公义宣告圣经真理的机会。我们当怎样做呢？那就是凡有公民权的我们都要去投票。或许有人会觉得说，如果两个候选人都不怎么样，那么我这一票该投给谁呢？是的，在今天这个时代，你恐怕很难找到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十全十美的候选人。那么圣经中我们看的神所重用的仆人，就是包括大卫王，他也都不是十全十美。但是神的心意，圣经的准则是我们最重要的考量。我们必须要把票投给那位思想和主张都合乎圣经真理的候选人。如果两个候选人都不是很好的基督徒，甚至不是基督徒，那我们的选举更要根据圣经的真理。如果你把票投给那个支持同性恋的人，那就等于你在助纣为虐。如果你投给那位藐视神的律法而满口政治正确的人，那就等于什么？你在为虎作伥。如果你把票投给那个只向某种人下跪而从来不向上帝下跪的人，那你就等于向罪恶屈膝。所以弟兄姊妹，你是需要一个公义的官呢，还是一个不义的官呢？公义的官才能伸张正义，所以我们能够参与选出一个公义的官，就是在为上帝伸冤。弟兄姊妹，退一步讲，就算投票的结果可能会让我们失望，选出来的人并不是我们心中所要的人，你也不要觉得你的投票是白费，是枉然。不，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亚伯拉罕他曾经为索多玛恳切的祷告，但最后的结果，这索多玛还是被灭了。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罗德得救了。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还有不少的罗德需要拯救，这些罗德可能就是在你的亲朋好友当中，可能就是你的儿女。所以我们越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越是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为着我们的下一代伸冤不止。最后呢，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是主耶稣有关末世的一段话。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了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了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弟兄姊妹，这段经文里边告诉我们有三个日子，一个是人子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还有呢就是挪亚的日子和罗德的日子。这三个日子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日子，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日子。挪亚的日子呢，就是大洪水到来的日子。 罗德的日子呢，就是有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的日子，都是大灾难的日子。简单说，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就是挪亚的日子，就是罗德的日子。请大家注意，这两个日子有两个很重要的共同点，一个是大灾难要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日子怎么样？大家对大灾难还有什么怀疑吗？我们现在不就是在大灾难之中吗？火灾、水灾、蝗灾、地震、瘟疫，恐怕很快还会有什么大饥荒，是吧？这些还不够我们警醒吗？不止如此，还另外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什么？把他们全都灭了。弟兄姊妹，这个世代的最后也要是全都灭了。但是有例外，例外就是挪亚一家人，例外就是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弟兄姊妹，在今天这个世代，你我的选择是什么？其实你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必须要进到方舟里面去，你必须要离开索多玛。离开索多玛的意思不是要你离开美国，而是要你离开美国的罪恶，你必须要过圣洁的生活。进到方舟的意思，就是你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进到基督的身体，也就是进到教会的里面去。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现在你就必须要做这个决定，这是你唯一的选择。另外一个选择，你不必选了。因为如果你不做第一个选择，那么这个选择就自然会临到你，那就是什么？全都灭了。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选择呢？就像彼得后书2:5-7所告诉我们的，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非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这上次我讲主日学的时候，庆红提到了这个问题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段话告诉我们，神既然没有宽容上古那个时代，神也不会宽容这个时代，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神的审判要临到不敬虔的时代，要临到那些不敬虔的人。那么今天的基督徒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你可以选择像挪亚一样，第二个你可以选择像罗德一样。你知道这两个人的差别在哪里吗？请注意，在这段经文里边有两个动词，一个动词是保护，是吧？保护挪亚一家人，另一个动词是搭救了罗德。保护和搭救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是吧？保护的意思是你被保护在方舟里面，你享受着神丰富的预备和恩典，足够使你安全度过灾难的日子。而搭救的意思呢，是从灾难中被救出来，就如同从火里经过火一样，你会变得一无所有，虽然被救了却是很惨。这样的光景是一个仅仅得救可怜的基督徒的光景，像罗德这样子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是选择常常活在耶稣基督里，过教会生活，过团契的生活，享受基督恩典的丰盛呢，还是你满足于仅仅得救，每天就在灾难中担惊受怕的度日呢？你是要像罗德那样整日为这个时代的罪恶在那里这个忧伤，你感叹这个世风日下，感叹人心不古呢？你还是选择像挪亚那样，在这个时代你传义道，宣告上帝的公义，传扬上帝的真理，成为一个改变这个时代的人呢？ 那真是我巴不得今天的信息能够带给我们新的启迪，新的力量，帮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好，现在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赐给这一本圣经你的话，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不管在任何的时代，不管这个时代是有多么糟糕，有多么混乱，但是主你的话是明灯，你的话是绝对。主你给我们一个在任何时代中可以参照的这个你的话。主啊，特别是在今天这个纷乱的时代，在人们不知所从的时代，在人们没有盼望的灰心的时代，主啊，你的话语显得格外的宝贵。主啊，给我们一颗心，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爱你的话，每天都能够读你的话，并且把你的话听进去，把你的话遵行出来，在这个时代中能够活出你的生命，能够活出你的荣耀，能够活出你的见证，让很多人能够看到，因着看到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一切感谢赞美都是属于你的，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